八股啊，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。那就算古板呢，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。别急，明朝统治者们啊，还有杀手锏呢，这一招啊才是最厉害的。明朝规定啊，所有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，必须仿照古人立言，即呢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。这个圣人是谁呢？朱熹。朱熹呀，曾经给四书写过注，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。然而这些理解呢，被统治者看上了，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。天可怜见呐，朱圣人当年可能是上茅厕的时候想出这么一句来，哎，写下来，吃饭的时候呢又想出一句写下来。本来呀，就做不得准，而过了上百年，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，确实是一种折磨呀。这可就苦了明朝的学子们呐，叫天不应啊！谁知道这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啊？只能自己呀，慢慢猜，慢慢把握。所谓呢，搞不懂就问人，搞得懂就教人，实在没有人懂，就去问神。对于这些学子而言呢，并不只是玩笑而已啊。无数考生午夜梦回呀，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。久而久之啊，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，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。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啊，你不考就没有官做呀，哎，这是实际问题。在固定的思维、固定的模式下，明朝的学子们呢，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。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，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，哎，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。在下呢，就曾经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，文辞优美，立意深刻。想到这些文章啊，是他们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写出的，实在令后生晚辈佩服不已呀。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，选出来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。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，与之交谈，两目瞪然视，舌目抢不能对，活脱脱就是一副啊白痴的面孔。但八股文呢，还是有这么一定用处的。比如吴敬梓啊，在他的这个《儒林外史》中曾经写道，八股文若做得好，随你做什么东西，要诗就诗，要赋就赋，都是一边一条痕，一乖一掌血。可见呢，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。更重要的是呢，在这样的限制下，很多优秀人才啊更能脱颖而出，如后来的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，哪一个不是八股文拿高分的？哎，这些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。总的看来呀，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，禁锢人们的思维，害人不浅，其影响深远。直到近代啊，这个人们还以考过八股为荣。 比如陈独秀啊，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，哎，都是前清的秀才。陈独秀呢，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，蒋梦麟回答呢，是策论秀才。陈独秀非常得意，哈哈大笑，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，比策论秀才值钱。蒋梦麟连忙作揖呀，八股之强悍，可见一斑呐。
历史本身很精彩，
历史本身很精彩，
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，
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。全新的写史方式，流行的文化经典，全程演绎明朝300年兴衰风云，再现大明王朝热。明朝那些事儿，最值得阅读的畅销读物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武林天下，跟您说说明朝那些事儿。
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后，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，收到了好的效果。但斗争终究是不会消停的，干掉外敌，就开始搞内患。具体的讲，是派别斗争。所谓派别呀，实际上就是老乡会，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。朱元璋手下最大的老乡会呢，就是淮西集团。会长本来呀，应该是朱元璋，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皇帝一职呢，所以呢，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。这一集团呢，人多势众，主要成员呢，有李善长、郭兴、郭英、汤和、周德兴，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。基本呢是朱元璋同志起家的班底儿。当时见面呢，如果能说淮西话啊，那就是光荣。有人曾问我呀，李善长何许人也呀，为什么是第一功臣呢？确实他好像很少出面干什么大事儿，这是由他这个工作特点决定的。此人主要负责后勤啊和政务办理，哎，如果把这个刘基比作张良呢，那么李善长啊就是萧何。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，鞍前马后的劳顿，后勤工作不好搞啊，劳心劳累又不讨好。朱元璋呢是个明白人，所以在建国后啊，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，任命他为丞相。李善长这个人的特点是呢，外表宽厚，心胸狭窄，谁要是敢和他过不去呀，就一定要解决对方。俗话说呢，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有敢专权的，哎，就有敢分权的。淮西集团很快就遇到了对手，那就是浙东集团。这个集团的首领就是刘基，这两个集团就在朱元璋的眼皮子底下开始了斗争。朱元璋似乎啊也很有兴趣，他准备看一场好戏。这场戏的主角啊是李善长和刘基，但是仅有主角是不够的，下面呢我们要介绍配角和龙套出场。这些人人多势众，是这场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。他们的名字呀叫言官。下面呢我们将介绍一下这些人。言官到底是什么官呢？顾名思义呀、啊， 就是说话的官儿。到了明朝后期啊，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儿。实际上呢，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。朱元璋建国之初啊，仿照这个元朝制度建立了御史台。到了洪武十五年，也就是1382年，朱元璋将其改名为督察院。督察院的长官呢是左右都御史，这个官名啊，大家在电视上经常可以听到。而督察院的主要骨干是督察御史，这些督察御史啊共有13道，以当时的这个13个省区分，共有呢110人。这些人权力极大呀，他们什么都管。由于平时啊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要处理，哎，就整天的到处转悠，不是去这个兵部查吃空额呀，就是到这个刑部查冤假错案。那办事的官员呢看到他们都怕呀。那你可能会问，这些人权力如此之大，如果他们徇私枉法怎么办呢？哎，对这个问题啊，你就可以应该大大的佩服一下朱元璋。他想了一些狠绝的方法来规范御史的行为。首先呢，挑选御史的时候啊，专门找那些书呆子、道学先生、认死理儿的，哎，去干这行。因为这工作呀，得罪人，哎，也捞不到钱。而道学先生呢，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其次啊，他用了这个以小制大的方法。这些御史呢都是七品官，哎，可以说是芝麻官，赋予他们监管长官的权利，就使得他们不敢过于张狂。有个官名啊叫这个八府巡案，乍一听，好家伙，八府的巡案，这官一定很大吧。其实也就是个芝麻官，往往是这个朝廷呢临时委派监察御史担任的，就相当于啊以前所谓的这个特派员。这个官级小，权级大。但就是这样呢，朱元璋还是不放心，于是他又建了一套班子来监督督察院，这就是6科给事中。对应这个中央六部啊，朱元璋设立了6科，各科呢设这个都给事中一个人，官位啊正7品，左右给事中呢官位是从7品。这些人的权力啊大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。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敕令有不妥之处，居然可以将敕令退回。而皇帝交派呀，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，由他们每5天检查督办一次，倘若有拖延不办或者是动作迟缓者，他们就要向皇帝打小报告。各部完成任务还要乖乖的去给6科销账。此外呢，官员的年终考核，这些给事中也要进行审核。这些人的行为特点呀可以概括为，你要打我，我就骂你。这不是一句玩笑话，他们从来就不动粗，全部的功夫都在这个嘴和奏章上。你要是得罪了他呀，那就惨了。这些人骂人的功夫极高啊，都是饱读诗书之辈啊。骂人也有这个典籍来历，出自某典某条啊。如果你书读得少呢，你还以为他在夸你呢。 可是回家查了书啊，看到某个典故，哎，这方才是恍然大悟，连祖宗十八代也给人骂了，骂人不带脏字儿的功夫实在是厉害。这种独门绝技啊，代代相传，到东林党啊就达到了高峰，真可谓是口水横飞，引经据典，用意恶毒，却又言辞优美。套用葛优的一句话，人家骂你你都听不懂。朱元璋搞了这群人后呢，他自己也很快就吃到了苦头。比如洪武年间，御史周官正巡视南京奉天门，这里要说明一下啊，周官正是巡城御史，哎，属于最低层的监察御史。在他巡查的时候呢，遇见一群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呀往奉天门内走去。根据大明的内宫制度呢，女乐是不准入内的。周官正当即上前制止，领头的太监理都不理他，就说了一句啊，我有圣旨在身。按说一般人呢，可也就放他过去了，可周官正坚持说呀，就是有圣旨，哎，也不得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，坚决不准这个女乐入内。太监遇到这么个人啊，只好回宫禀报朱元璋。朱元璋也苦笑一下啊，便传这个口谕，不再让女乐入宫，还特意加上这么一句，周官正你干得好，回去休息吧。无论怎么说，朱元璋已经是仁至义尽，给足了周官正面子。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周官正啊死都不走，这个书呆子不依不饶啊，一定要朱元璋出来和他说。朱元璋明白自己选的这些人呢，哎，都是这个不会通融的，娱乐呢也搞不成了，亲自穿上朝服出宫进行安抚，对周官正说，你做得对，我已经反悔，不用女乐了。周官正听到后啊，才回家睡觉。皇帝的命令啊，是不行的，口谕是不行的，道歉也是不行的，唯一能行的呢，只有原则。因为原则呀，是以大明200年不衰呀。但请您注意啊，如果你不是13道御史，也不是6科给事中，不属于言官，就不要多嘴了。不要看着这个言官呐，在皇帝面前摆威风，哎，你也跟上去来两句，不砍了你才怪呀。言官敢这么做呀，那是有悠久传统的，自古以来啊就有这个言官的设置。这些人呢，不管具体的事情，他们的任务啊就是提意见。而历来的封建王朝呢，也形成了一个传统，不杀言官。历史上无论多昏庸的皇帝，也很少有胆量敢杀言官的。所以在这个朝堂上呢，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，言官在下面说皇帝的不是，一点也不给皇帝留面子，还洋洋自得，哎，很有一点你能把老子怎么样的气魄。而皇帝呢，只能在上面一边听一边咬牙切齿，想着明天呢就把你调个位置再整治你，哎，确实是威风凛凛呐。总而言之啊，言官很执着，很较真儿，当然也很强大。 行了，演员到齐了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场戏是怎么演的吧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月波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